陈清秋听到这里并没跟他争，因为陈清秋知道盖娇娘的确具备这些条件。当年盖娇娘在藏军山上，那是金翅大鹏盖世英视如掌上明珠的这么一个宝贝疙瘩呀。盖娇娘生性活泼，何止会唱，她还会舞呢，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姑娘。如果让她代替这个碧玉莲打入敌军，这是再合适没有的人物。所以陈清秋没说什么。林素娘一听到这里连连点头，好吧盖娇娘，那这个事就交给你了。你到敌营之后，一旦把情况刺探清楚，及时写出一封信来送到武林之中，然后我们最后再定破敌之计。不过这个事情可不能拖延，你要知道城中的粮草已经不多了，城中的百姓都在挨饿呀，我们必须得十天半月之内得大计行程，得里外夹攻啊。是，我知道了。盖娇娘跟林素娘两个人商量好了，林素娘马上吩咐就把这李德胜给我带上，那个碧玉莲给我看押在营内，不许让他走。这李德胜就来了，来到这儿一见这位林元帅跪倒磕头。李德胜啊，现在生怕林元帅改主意把他再杀了，所以一直胆胆突突的，这眼睛周围直撒嘛。林素娘说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人选已经定了，看见没有，你就把他带进你们营中。李德胜一瞧这位盖娇娘，李德胜心想，这位啊比那碧玉莲长得还漂亮。哦，您跟我进营，你把他带进营去，一定好好的安排，不要有半点闪失差错，知道吗？
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位小姐，芳名怎么称呼？
这个你不用问，你就带她去就行了。
哎，对，我问的也多余。
嗯，
好。李德胜赶忙站起身来，
林素娘马上吩咐盖娇娘做一些准备，盖娇娘就按着碧玉莲那个样子收拾打扮了一番，最后呢，把那碧玉莲那个琵琶拿过来，她在怀里边一抱，这李德胜呢，感情接这个碧玉莲是赶着一辆花葫芦蓝莓的轿车去的。这样呢，盖娇娘就坐在这轿车里头了，李德胜赶着轿车就回奔安南国的大营。到了安南国的大营之内，先到中军帐里边见他们的国王。国王一听说这李德胜找的这个唱歌的女子已经找来了，现在天色是半夜，安排他们休息，明天要听这个女子唱歌。李德胜就把盖娇娘安排在偏帐之内，当然他这个偏帐呢是跟两位公主那个大帐挨着的。安南国的国王秦云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叫齐爱莲，一个叫齐爱仙。齐爱莲齐爱仙各都有了帐子，所以李德胜呢把盖娇娘安排在这个帐中之后，特意又嘱咐了他一番，明天呢是我们国王的寿诞，赶到办寿的时候就得请您呢到那给他唱一下。主要的这几个人物啊，就是我们国王齐云，再就是那国王的两位小姐。我跟您说，国王这两位公主那可非同常人，国王特别宠着她，一个叫齐爱莲，一个叫齐爱仙。两位公主的驸马呢，大驸马叫余双仁，二驸马叫秦门焕。您记住了，这是关键人物，可千万别把他们得罪了。剩下平长都督各副将牙将那都无所谓了，他们怎么说您，您就看这主要人物的态度，就决定您的行动，这就行了。盖娇娘说，好吧，我知道了。李德胜安排完了他走了，盖娇娘在这大帐里边安歇。盖娇娘这次来贴着身子扎着一个袋子，袋子里边别着一把短刀。为什么带一把短刀？盖娇娘以防意外，万一要是在这军营之中 走漏了风声呢？到那个时候就得用这把短刀护身。盖娇娘休息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也就是齐云老王爷办寿的日子到了，中军大帐里边是大排宴宴，临时布置了一个寿堂，整个安南国的平长、都督、偏副、牙将全都到齐，两位公主、两位驸马也在场，老王爷在正当中是端然稳坐。没开宴之前，所有的这些个都督平章们都给老王爷拜寿，先拜寿的当然是女儿和姑爷，女儿姑爷拜完了寿，就是众位都督平章们，他们都拜完了寿之后，老头子在正当中是端然一坐，这就开始演文艺节目了。演什么文艺节目呢？军营之中没有带弹唱歌舞的歌女，所以说呢，特意在找这么一个卖唱的，找这个卖唱的女子，这还是二驸马秦文焕的主意。现在呢，别的人还不知道找着这么一个卖唱的，都督们呢就在这大帐当中在这跳，有的跳的那个舞啊是斜腰拉胯，有的唱的那个歌呀鬼哭狼嚎，但是表示出对国王的一番尊崇，对国王寿诞的一番祝贺。老王爷捋着胡须瞅着这些个都督平章们，连跳带唱，连蹦带耍，也不止一次的哈哈大笑。正在这功夫，大家伙跳的差不离的时候，驸马秦文焕在旁边说话了：“众位，你们也都跳完了，也都唱完了，今天我特意派人找来一个长寿镇卖唱最出名的一个歌女，到这给大家要唱一曲啊，给我的父王祝寿。”一听说在军营之中还有一个歌女到这来给大伙唱，这些都督们都高兴了，啊，立时鼓掌，好，快把他叫来，快叫来。秦文焕马上吩咐来啊，把那歌女给我带上来。从人下去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把盖娇娘引上来了。盖娇娘一走进这中军大帐，这些都督们一个个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盖娇娘。盖娇娘今天早晨自己梳洗打扮了一番，不打扮的时候这姑娘就长得很漂亮，这一打扮更增加了几分姿色。两旁这些平章都督们一看这位盖娇娘长得这么漂亮，这眼睛盯上了就不离开。哎呦，没想到这宋朝还有这么美的唱歌的女子。盖娇娘进来之后，怀抱着琵琶，低着头，轻衣连步，先奔着国王这儿来，给国王见礼。见完礼之后，齐云在上面吩咐手下人：“来呀，给他看座。”旁边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，盖娇娘呢就坐下。坐下之后，把这琵琶在怀里边一抱，不言语，经过吩咐。老王爷齐云在上面看着他：“哎，女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“
小女子，我叫碧玉莲。”“
哦，碧玉莲，好名字。你会唱什么曲子啊？”“
一般的曲子我都会唱，请王爷您点吧。”“
哦，昭君出塞会唱。”盖娇娘一点头：“哎，唱来不枉我听。”
盖娇娘轻调琴弦，把这手指头一弹这琵琶。盖娇娘这琵琶基本功还真不错，而且盖娇娘的歌喉也很清澈，琵琶一弹，张口这么一唱，这清脆的声音先把全帐中所有的人都给征服，大帐之内立时一个个全都没有动静。
屏耳细听，唱好，
声音嘹亮，就在大帐中上空回旋， 盖娇娘是一曲唱罢，多得了全帐中雷鸣般的掌声。
好，
老王爷听完这首曲子也连连点头，唱得不错，下一个该你们大家点曲子吧。啊，该谁点了？秦文焕在旁边就说了，父王，咱们按顺序吧，要点的话该大姐点了。女儿，你点个什么曲子呢？
他的大女儿倩莲呢扑哧一乐，哼，父王，我对这个不懂，还是让他点吧。
坐在大公主旁边的就是他的大女婿，也就是大驸马于双仁。一说让他点，老王爷说好，这女子过去给驸马见礼，让驸马给你点个曲子。
盖娇娘赶紧站起身来，按着老王爷指的那个方向就奔大驸马这来了。
盖娇娘来到大驸马的跟前，她一直没抬头，低着脑袋，这眼皮嘛是垂着，来到大驸马的跟前，飘飘一拜，驸马，您点个曲子吧。他说完这句话，就听大驸马也说了一句话，你还会唱什么呢？
盖娇娘一听这声音，这声音好耳熟啊。盖娇娘一抬头，瞧，他当时就是一惊，坐在面前的这个大驸马于双仁，这哪是于双仁呢？这不是徐文彪吗？这徐文彪他怎么到这儿当了大驸马了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他投敌变节了吗？盖娇娘这儿愣，徐文彪瞅着他也愣了。
在这短暂的时瞬当中，盖娇娘这头脑里边旋转着非常快，她在想，徐文彪肯定认识我，如果他就在大帐之中一说我是盖娇娘，是宋军派遣来的奸细，这我一下子就完了。如果他要不说，他已经投降敌人了，怎么能不说呢？盖娇娘瞅着徐文彪，徐文彪同时也发现了盖娇娘，徐文彪眼睛也是一愣。徐文彪瞪眼瞅着盖娇娘，在他的目光里边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，他非常惊愕，他万万没有想到盖娇娘跑这卖唱来。两人这目光停顿的片刻之间，旁边有一个人可注意，谁呀？大公主齐爱莲。
大公主倩莲在旁边守着呀，这卖唱女呢跟我们这个大驸马一见面，俩人眼光一对，怎么老半天不说话呀？
这齐爱莲对徐文彪两口子可是感情独好，好的那是形影不离，所以徐文彪的一举一动，一个眼神，一个表情，这齐爱莲都能观察得非常细致。此时刻齐爱莲一看，
这什么意思？他们俩认识吗？
这齐爱莲呢隐隐约约的有一种面缺碱发酸，但是齐爱莲没说话。徐文彪呢很快的把这个感情就平静住了。
这女子你会唱什么小曲啊？
盖娇娘一看他没点出他的名字来，
盖娇娘只好说，大驸马您点一个曲子吧。
我要听苏武牧羊，你会唱吗？
这个我会唱，
唱来我听。
盖娇娘一转身归坐之后，把这个琵琶的琴弦又调了调，轻启朱唇，漫展歌喉，唱了一曲苏武牧羊。唱完了之后，大家又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最后是二驸马秦文焕点曲，秦文焕点了一曲汉宫秋月。盖娇娘唱完之后，
大家伙又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。盖娇娘这几个曲子唱完了，接着秦始皇让盖娇娘下去休息，病人给准备酒菜给侧帐让他去吃。这边呢，中军帐里边平章都督们开始开怀畅饮，大家伙一阵酒后，各的各的都说一些吉利话，祝贺国王府如东海长流水，水流不断，寿比南山不老松，松柏长青。这老王爷现在是逢寿诞之日，大家伙这好话一说，他也心情非常舒畅，左一杯右一杯，这个一杯那个一杯，最后喝的是面红耳赤，脉胀筋舒，头重脚轻，是心跳气短。有两个人搀着老王爷歪歪斜斜晃晃荡荡奔自己的寝帐去了。这个寿诞酒可就散了，寿诞酒散了，盖娇娘此时刻在自己的寝帐之中，她坐在那正俩眼发直琢磨事儿，琢磨什么？她就琢磨这徐文彪，这徐文彪是怎么来的呢？他见我的面为什么没认出我来？为什么没点出我的名字来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盖娇娘正在这琢磨着功夫，就听帐外边有脚步声音临近，紧接着在他这个帐门外有人轻轻的咳嗽了一声。
屋里有人吗？
盖娇娘没言语，接着就看有人一挑这个帐篷帘，由打外边走进来。盖娇娘定睛一看，走进来的正是徐文彪。盖娇娘急忙站起身来，大驸马您来了。
徐文彪瞅了瞅盖娇娘，娇娘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您是谁？
我是徐文彪啊，你不是盖娇娘吗？
您认错人了吧，我不叫盖娇娘，我叫碧玉莲。
哈哈，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
天下长得有一样的人，但是绝对不会这样一样。
我对你还不熟悉吗？你是娇娘，你怎么到这个大帐里来的？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援军已经到了？
你说的什么呀，我都不知道。
娇娘你就不要跟我装不认识了，你真不认识我吗？
你是徐文彪？
对呀，小八义结义弟兄，我排行在四。
你是小八义的徐四爷？那您怎么到这藩营里边来了呢？
既是小八义结义的弟兄，小八义都在城里边被困，你怎么到人家这营里边当了大驸马了呢？
是不是你把小八义众弟兄都给出卖了啊？
如今你出卖了小八义弟兄，现在到这儿来又打算拿我停工吗？盖娇娘这几句话把徐文彪问得半晌无言。徐文彪琢磨了琢磨，盖娇娘，事到如今，我跟你把这一腔子的实话都道出来了，我并不是真心愿意当他这个大驸马呀。于是徐文彪就向盖娇娘讲述自己的经过。这徐文彪怎么到这招了大驸马了？咱们以前说过，徐文彪曾经第一个闯营要回朝官兵，阮英等人在城头上给他官兵调正，看徐文彪闯进连营之后杀到中营再就不乱了，他们大家伙断定徐文彪很可能是被人家给捉住了，或者是阵亡了，生死未卜。可是呢，唐铁牛回朝搬兵走了之后，大家伙一直不知道徐文彪这消息。徐文彪怎么回事啊？他当初闯营的时候胯下马，手中一条枪，杀进敌营之后一直冲到中营寨。到了中营寨，这位老王爷齐云一听说有宋将闯营，马上带领着手下众位都督平章就来拦截。拦截徐文彪的时候，恰恰是大公主倩莲胯下马，手中一口绣龙刀，就在徐文彪的对过，两个人交了手了。
两人这一动手，大宗主齐爱莲发现徐文彪这条枪枪法出众，与众不同。因为那是梁山将金枪将徐宁的后代，那是祖传的神枪手。这神枪手啊，是说人家老徐家这枪神出鬼没，可不是现代人说的那神枪手指哪打哪。现在这枪古时候没有。两个人这一交手，齐爱莲一看徐文彪的枪法好，不能取胜，这姑娘虚砍一刀，落马往下就败。金枪手徐文彪随后就追，这一追扑通一下子中了陷马坑，中了陷马坑之后，两旁边就翻兵过来，用刀锅把他刀上来就给捆上了。捆上之后，这公主带着徐文彪就来到中军帐见他的父王。老王爷一看抓住了一个闯营的敌将，问他叫什么名字。这徐文彪乃于自己是小八义的弟兄，闯营被捉，有失小八义弟兄的情面，所以他自个儿临时改了个名，说我姓于，叫于双仁。这于双仁就等于把这徐字给拆开了。他一说这句话，老王爷说你要干什么去。他说我想闯营出去。你出去干什么？徐文彪说用不着多问，既然被你捉住，你就给我一个筷子。于是这齐云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推着给我砍了。两旁人往外一推要砍，这位姑娘齐爱莲就过来了，给徐文彪讲情。这大公主就说呀，说两国交兵啊，至福不至死，既然是这个人要闯营过去被我们捉住了，不妨我们对他进行劝降，如果他面临着死亡，我们饶恕了他了，说不定他感恩戴德就归顺我们。真要归顺我们的话，这可是一员良将，他的枪法非常出众，咱们大营里边没有一个练枪的人能赶上他。这老头齐云呢，最听两个女儿的话，因为这老爷子一辈子就这么俩女儿，没儿子。这两个女儿视如自己的掌上明珠，女儿说一不二。从小这两个姑娘对他爹的提什么要求，他都答应。所以老头一听大女儿说的有理，好吧，老头就说了，如果要劝他，他不降呢？齐爱莲说我想他会降的，如果他真要不降，再斩不迟。好，把他放过来，放过来就交给我女儿劝他。这样的话把徐文彪就给放回来了，咱们下次再说。